再次的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来问安。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今天早晨的这一堂信息之前那让我就是容许我先来处理上一堂关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的解释。那上一回我说火代表审判，那我感谢神接着郭牧师基于我的指证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中的火是指神的话语它能烧尽不信之人心中的渣滓。神的话语就像一团火在耶利米心里面燃烧。那这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这么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火着的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火也被用来作为一种洁净的方式，耶稣指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信息。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的意思是如果这火早已存在，那并已烧尽罪人心中的罪恶和渣滓，那么神就不需要差遣基督来了。那基督的信息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福音，他将分别和介入所有罪人的心。基督成为那神圣的标准，将揭示每个人与神的关系。那这是参考第五十节那相信基督福音的人和不相信的人都将因基督的降临而被显明。因此五十一到五十三节的信息是基督的降临是为了分离所有相爱的关系。如果父亲不是信徒而孩子是信徒，他们之间就会产生矛盾。而如果基督没有降临，孩子没有得救，这矛盾就不会发生。如今基督已经降临，信徒在生活中将与非信徒产生矛盾。我感谢神接着郭牧师给予我这指证，那在此也恳请大家原谅。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怜悯人的阿爸父，天父，我再一次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求主你饶恕，求主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求主让我能够重新能够得到圣洁，能够继续在前面来以圣洁的手来被主来使用，求主继续使用这卑微不配的器皿。慈悲的阿爸父，我们要再次的把今天早晨的这一堂信息也一样交托主你圣手中，主我们这时候也要求主你的灵来运行在我们众人心里面，求主的灵来充满那站在讲台上的人，让他能够被主你的灵来约束他的口他的心， 让他只照着你所启示的，把你的心意来向众人来讲明。求主使用他拙笨的口来说出你有用的话。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台下在线上来聆听你话语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愿意和睦谦卑的来学习，领受你的真道，接受你的教导，让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不但是学习，更是不但是来在脑海里来领受，让我们更是愿意来遵循你的话语，来讨你的喜悦。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将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生命，阿们。请那我们这时候再一次的把圣经打开，请翻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那我们刚才读五十一到五十三节，那这是我们要来探讨的啊。第五十一节，那在第五十一节，主耶稣他就发出了一个问题啊，主他问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然后他就回答自己的问题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带来纷争。那在座诸位，刚刚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内心里有什么感受啊？那我相信我们许多的人在读的时候啊，都会感觉不妙啊，会觉得说不安，特别是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们会有难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叫人纷争。那一般上我们都不愿意啊，不愿意听见或者遇见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也不愿意做出这样的，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来发生。那这让我们感到难以接纳啊，我们会觉得说啊，这很令人反感。但是在这里，如果你注意看这三节经文，重复的啊，都提到，那在短短三节里面，那我们看见啊，两次提到纷争，那八次提到相争，那无论是相争、纷争，那都一样是分裂，那不和啊，都是没有和平啊，没有安宁，没有宁静。那如果我们把这两者啊，就是纷争就是和相争加起来啊，你数一下，总共十次这段经文啊，主耶稣这段经文说主耶稣带来这些啊，十次的说带来这些，那这跟我们一般人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想啊，应该是很大的不同，不是吗？那我们如果看先知书，那以赛亚先知不是说啊，当我们在圣诞节常读的啊，就是以赛亚九章六节，怎么说呢？他说啊，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和平的君，和平的君，这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应该是带来和平才对嘛？那我们常常在圣诞节里面也读路加福音啊，第二章，那在那里啊，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些神借着那些天使天兵啊，在那里宣告，所做的宣告不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 喜悦的人。那岂不是说啊，耶稣基督啊是要把平安归给人吗？那怎么会是纷争呢？那这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要带来平安，带来和平吗？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五十一节啊，怎么说呢？啊，他说主耶稣是带来纷争。那如果说啊，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啊，如果啊是别人这么说，那我们或许会认为说啊，以为说那个人啊，他弄错了啊，又或者说以为说啊，那个人他是在诬告主耶稣。但是在这里啊，说这话的是主耶稣啊，主自己这么说，主自己说带来纷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因此早上啊，我们的题目是带来纷争啊，加上一个问号啊，带来纷争。那我们要来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要来看啊，主耶稣为什么说自己带来纷争呢？那主耶稣的使命是要使人啊，人与人之间有纷争吗？那主耶稣是要要我们啊制造麻烦与世人来纷争吗？那请我们再来看第五十一节啊，这里啊五十一节上半段，这里是主耶稣他发出的问题，他问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那这里啊，主耶稣乃是延续第五十节啊，五十节啊是说到说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使命啊。那当主在这里问啊，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那他这样问，可见主耶稣他知道，那他知道在他的听众当中，那有人是这样子认为，有人是这样子以为。那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说那五十节是说到他的使命。不过我们要知道说，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犹太人啊，然后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称他们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们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外族的统治。那主耶稣来之前大概六百年啊，之前啊，主耶稣来的六百啊，之前的六百年啊，大概六百年，南国犹大啊，就已经被巴比伦所灭。那在巴比伦之后，那他们又经历啊，就是波斯希腊的统治。那然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是罗马统治的时代。那当时候许多犹太人，他们啊，都误以为啊，神所设立的基督来是要来推翻罗马的政权，那让他们脱离外族统管，那为他们来结束他们那亡国奴的身份。那当中也有许多人以为说，那神所应许的荣耀的国度啊，就将在那个时候领导。那么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我们在看第九章的时候啊，当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之后，那他就下了山，他就第二次就是预言说自己将要受死的时候，那他是很愿意说他的门徒能够明白啊，他是必须要受害。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门徒一直都停留在不明白的当中。那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中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啊。那他们不过他们弄错了时间啊，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在地面上来做王啊，他们是认为说啊，神荣耀的国很快就降临，那他们就忽略了啊，忽略了其实神在预言当中借着先知的预言是基督是先要来成为受苦的仆人。那这也必须先成就，那他们忽略了这些。那耶稣就一再的向他的门徒来预言，但是他们却没有听进去。那当他们从就是一起跟着主从登山变相的那座山脚下离开去要往加百农去的路上的时候，那在一路上他们所关心所谈论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上一回看的时候，我们参考其他福音书，我们说其实他们都关心说当耶稣基督降临或者说耶稣基督当神的国荣耀的国临到的时候，那当主在地面上作王的时候，那他们当中谁将是最大他们在争论这个他们仍然还在期盼着自己的美梦能够快快的来成就。那虽然在当时那我们现在说就是在主耶稣说话的这个时候但虽然在当时候那跟随主耶稣的群众是越来越多那当中也有一些人想要拥护他为王，那主耶稣他一再的告诉使徒们那自己将会被弃绝被人弃绝，那自己将会被捉拿，那被人被交在人的手中，那自己将会被逼迫被伤害被杀害。那主虽然一再的说，但是我们发觉到使徒们却对这些漠不关心，他们所想到的是那主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他们当中谁要做老大。那当时那跟随主的人以为说弥赛亚是来就马上要做王那先知所预言的那美好太平的光景很快就要成就。那虽然我们说这是无可否认的，那这一些或者说这些的预言，这些美好太平的光景那都必定会成就不过弥赛亚是要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那在这里那主耶稣他是再一次的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他第一次来不是进入荣耀的国度，他第一次来不是在地面上来做王，他第一次来那不是要除去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那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要为人除去另一种纷争。那另一种纷争是什么纷争呢？那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他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禁果我们知道说罪就进入了人类。那从那时起那我们就知道说人是因为在罪的里面就与神为敌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都是生在罪的里面，那每一个 人啊，所有的人，所有亚当的后裔，那其实生来都是跟神是仇敌，与神为敌。那人因为罪的缘故，是与神有纷争。那而且，人如果仍然在罪的里面，那死在罪的里面，那将是要与神永远来隔绝分离。那也要承受那永恒啊，或者说那永火的刑罚。那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就是要为人除去啊这个纷争啊。主耶稣第一次来啊，他就是要为人除去与神的纷争，那让人不至于啊与神永远隔绝，让人不至于承受永恒的刑罚。那上一回我们在第五十节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他有当受的喜，那是他将来他将要承受十字架的痛楚。那在这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他道成肉身是要为世人来受死，那他要流出他的宝血，那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要战胜罪和死亡。那当我们说他要，那是当时候主在说话的时候，这些还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知道说，在2020多年前，那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以上所说的这一些。那人那当他成就这些，人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罪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那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那人的罪就被洗清洁，人就不再就不再或者说人就能够人就能够和神和好，那么人就能享受那属天的平安。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身为和平的君王，那他第一次来就是把与神和平与神和好的福分带给那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是带来这个人跟神，那些愿意接受神的人跟神来和好那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人除去那与神的纷争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那基督来当然我们是说第一次来，那是解除人与神纷争。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51节下半段，那主说什么呢？那他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那不是，乃是叫人纷争。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必须注意，在这里主耶稣他不是说他来的目的是要叫人纷争，那主耶稣乃是说他来的结果那叫人纷争。那刚刚我们说了主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人成就救赎恩典，那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人不是为要叫人纷争。那不过那主耶稣基督来的结果却造成人与人有纷争。那可能你要问这又有什么分别呢叫人纷争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或者说叫人纷争是主耶稣来的结果，有什么分别呢不也是一样吗？就是造成人与人纷争吗？我们必须说的就是这是大有区别的这是有很大的分别的。那主耶稣 来了为什么会可能我们就是要来思想这样的问题，耶稣来了为什么会造成人与人纷争呢？那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我们知道说比他先出来传道大概半年的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开路先锋。那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他说什么呢？他讲论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已经近了。那他指出人的罪，他要就是说他呼吁人说应当悔改那约翰他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告诉人说他就是在人面前称耶稣基督是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以后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也一样呼吁人要悔改。那无论是约翰无论是主耶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都让人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要不要悔改。那他们都一样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让人来决定要不要要不要悔改。那一个人如果如果做出抉择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而一个人如果真心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还在地面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会怎么样的生活呢？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当他面对那些情况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来反应，怎么样的来应对呢？其实这就是在十二章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前面的那一段那一大段，主要都是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的话。那我们如果看那段主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就知道说一个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他是保有诚实的生活，那他不假冒为善他应当是一个只惧怕神不惧怕人的人。那他在任何的状况都公开的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他必定不行那些亵渎神的事情，那不愿意来惹神愤怒。他应当是把眼光转离今生，那他应该是把眼光就是放在永恒的将来，永恒的事情上。那他应当是只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他因此都会一直渴望着渴望着什么呢？渴望着主耶稣再来，那渴望着也渴望着主耶稣再来，他也警醒的等候主耶稣再来，那他时刻的遵循主的心意，等候他再来。那要问的就是在座的每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那在五十一节里，那主耶稣乃是对这样的人来说话他就说这些对这些已经做了抉择要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们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出相同的抉择。那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说听见耶稣基督救人福音之后不是每一个听的人都会跟你一样选择接受耶稣基督不是每一个人跟你一样都会选择跟随耶稣基督。那些选择不认罪悔改的人，和那些还没有选择认罪悔改的人，在生活上必定是会是跟你们大不相同的。那些选择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和那些还没有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在心思意念上，在渴望上，必定是跟你们大不相同的。那所以他们就跟你们有纷争了。那所以在他们跟你们之间就产生了纷争了。那说到这里，那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啊。怎么样谨慎小心呢？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啊，免得我们当中有人被恶者误导了啊，那去行那些罪恶的事情啊。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或者说神的话语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去制造麻烦，没有教导我们说去行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那没有教导我们去杀人放火啊，那没有教导我们以一些鲁莽的行为来对待人，以至于令人讨厌。那刚好相反啊，神的话语是教导我们行善。那我们这里是说，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行善啊，不是行善来得救，是已经得救了，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相信我们都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啊，那主耶稣我相信我们还记得主耶稣他说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或者说跟随他的人属他的人，应当是在天国里的人，应当是使人和睦的人啊。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这作者也让我们知道说他这么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啊，圣洁就是不做那些违背神话语的事情，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确保说，那我们以上所说的产生的纷争那些纷争不是因为我们懒惰或者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行罪恶以至于引起那些纷争我们必须是知道说我们应当仍然是行在神的心里。那我们举个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应该是我们知道说神留我们在世上，他要我们为他做光做盐。那我们如果真的是为主真的是作为世上的光作为盐，那我们就会把世人的罪恶暴露出来。那我们与行罪恶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会是格格不入的。那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在外头做工那你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同事看你他们一定会看你是个怪物那因为你不跟他们一样追求地上的物质享受因为你工作不是为了要功名利就，那老板不加薪，老板不给你升职你竟然毫无怨言你还照样的那么样的殷勤的来做工。那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自在了，那有些人受到威胁了，那他们可能会认为哎呀你这个人就是你这样破坏行情做派行情这样的人因此他们会不满你他们会厌恶你。那有些人甚至会更加剧烈的反应，那他们会采取敌对的行动，那想方设法来诋毁你。那虽然如此，那我们必须知道，那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不应当因为这样妥协了就不再行那正确的事情那我们确实要忠于主耶稣基督的委托，那与这个罪恶世界有分别。那这就是同样刚才我说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如果你去看我们必须要翻那接下去第十、第十一节主耶稣说什么呢跟随他的人 说在天国里的人是什么？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你要行义，但是人会因着你所行的义啊，对你不利。那就像啊，主这时候说话，在他眼前当中的这些使徒啊，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的死后复活升天那、啊、以后那、啊、这些使徒们啊，结果啊，他们都。遇见很多的磨难，就像主所预言的。那我们知道说，那他们只是把耶稣基督的得救的救人的福音来向人传讲。那他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说，他们每一个人都遭遇逼迫，那他们大多数的都是死于非命。那他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因为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啊，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向人来宣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那他们就遭遇什么呢？遭遇拒绝他们遭遇人的迫害，那遭遇谁迫害？遭遇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人福音的人来迫害他们。那他们就是因着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而被人来逼迫。那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二点是什么呢？那纷争是因为有人拒绝基督。纷争，人与人会纷争，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耶稣基督，有人拒绝。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拒绝就不会有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那我们必须看到这是第二点。那么因此我们在第五十一节里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乃是告诉我们，他第一次来不是在神荣耀的国度里来做王他第一次来是要来成他是来成就救赎恩典，来刚才我们说了，解除神人或者说人与神的纷争然后虽然第一次来的目的那不是让人与人之间有纷争，但是呢他的降临的结果却是人与人却有了这样的一个分裂纷争那他的导因那个原因那不是那原因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不是每一个人那却是有人拒绝耶稣基督，那人对真理的排斥，以至于有了纷争。那人与人纷争会严重到什么状况呢？那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十二、五十三节。那主耶稣继续说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纷争。那五十三节说，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那这里所列的这里所列出来的都是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可以说最较为亲近的关系就是家人的亲情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骨肉至亲。那主耶稣要他的门徒看见一个事实，那与我们纷争的人不只是在外头不只是在世上那我们不认识跟我们非亲非故的人，那其实与我们相争的主耶稣说也会进入到在我们的家里那主耶稣乃是指明他所说的纷争是会深入到人的各个关系里。那主耶稣 是要相信他的人知道，那甚至是最亲密的关系里，或者说甚至是骨肉至亲之中，也可能会产生纷争那我们必须说的就是，那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那纷争所带来的影响伤痛就更是巨大。我相信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与我们越是关系亲密的当有纷争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可以说是更是为难因着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更是为难。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在走在马路上你看到一个人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不认识他，但是你看到他身上所穿着的是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的，那你最多怎么样呢？你最多就不看他了。那如果你听他说话他说的话真是不堪入耳，那你不能够接受，那你怎样呢？最多不听不理会他了。那如果你看到他的举动那些举动真是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你最多是走开了。但是如果换作是那个人是你左邻右舍那你常常都会遇见他，那跟他，如果他跟刚刚所说的那个路人有同样的穿着、同样的言语、同样的行为举动会怎么样呢？那又或者说那个人换作是这时候是你家里的人，那你天天都跟他生活在一起，那如果他有跟那个路人一样的同样的穿着、同样的言语、同样的行为，那你又会怎么反应呢？那我相信我们可以明白越靠近我们、越跟我们关系密切的我们就会更难那当福音或者当福音临到一个家庭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知道，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像我们说保罗在第一次去到腓立比的时候那个管监狱的他保罗向他的家庭来传福音，他们都接受。那我们要知道说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大多数的时候是什么？有一些人信，有一些人不信，同一家人里面有一些人信，有一些不信。那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多少人我相信多数的人都不是出自不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那我们多数的人都有至亲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那些选择不认罪悔改的家人那些还没有选择认罪悔改的家人，那在生活行为上必定会跟你有所不同。那些选择不跟随耶稣基督的家人，那些还没有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家人，那在思想、在心思意念上，那在他们的渴望所渴慕的事情上必定会跟你有所不同。那所以他们跟你就有了纷争了所以他们跟你之间就产生了纷争了。那身为神的儿女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那做使人和睦的人那因此我们必定要尽所能的来迁就他们。那即使是吃亏我们愿意，我们也应当是谦让，那不是为别的，那只为了说能够向他们来显出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形象，那领他们来归主。 不过那我们应当预备心应当知道说，那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至亲可能会要求我们行违背神吩咐的事情，那我们的至亲可能会盼望我们守住一些冒犯圣经教导的他们说是传统他们说是文化是习俗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些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我们可能会或者说他们可能会用要跟你断绝关系来威胁你如果你不行这些，那或者他们可能会又流眼泪哀求你如果你不行他们就在那里哭在那里让你感到很辛苦，那或者他们可能会指责你说你不孝说你是家族的羞耻。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曾经遇见或者说这时候正在遇见这样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应对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够说我要对我的救赎主至死忠心吗？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能说我不管人怎么看不管人怎么说，那我都要不得罪我的神我都要不辜负我的救赎主吗？那还是你愿意妥协退让了呢？这就来到底我们爱哪一个比较多，哪一个是你最爱。那有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在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环境里我们知道说有些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他们有一些我们也听说过有儿女被父母离弃驱逐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那也我们也听说过也知道说有一些人甚至是被家人家族来杀害的那是我们知道说别的国家别的环境里面，在新加坡我没有这样还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所知道是可能有孩子信主那就被父母严厉的责骂体罚那或者是有老父老母要信主那孩子就威胁说不要供养我们就听过见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怎么样应对呢？如果你遇见那你能说我要对我的救赎主至死忠心吗？你能够说我不要得罪我的神不要来辜负我的救赎主吗？那还是你打退堂鼓了，你愿意来妥协退让了呢？那所以我们必须来真的是预备心，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怎样，谁是你最爱的呢？那52、53节里那主耶稣乃是警戒信徒，那他所说的这些纷争是会深入那最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在说当遇见这样的事情再越亲密我们就越为难了那如果是夫妻之间呢？那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不信主那这会是怎么样情形呢？那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就有提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说那个保罗所说的那些情况是说这两个夫妻这两个人那是本来还没有信主就结了婚，那结了婚之后那有一方听见福音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另一方另外一个人一半是还依然还没有相信， 啊，那如果你去看啊，我们不需要翻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呢，那十二节保罗就说，倘若某弟兄啊，就是说这个做先生的信了主啊，有不信的妻子，那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那保罗说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十三节保罗就又说另外一个个案，那如果有妻子有不信的丈夫，那妻子就是这个姐妹啊，是信主之后结了婚之后才信主，那信了主，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那他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那她就不要离弃丈夫。那这两种的情况都一样，那信徒按照保罗给我们受神的灵 的感动启示给我们的，是我们信徒必须必须就是应当继续保有那个婚姻，那必须与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住在一起继续在一起必须是借着这样，好叫我们能够当然我们要活出以上我们说过的那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形象，那愿意的就是借着这样良好的品行良好的见证，那来就是把福音带给自己的另一半，那要带领他来归信主，那使他跟神和睦。那但是如果没有信主的配偶如果他提出要跟我们要我们在基督和他之间做一个抉择那如果说我们的配偶不信主的配偶他说如果你继续相信耶稣基督，你继续这样子我就跟你离婚，那怎么办呢？那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就这么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那他提出来我们绝对不能够说我们要离开，而是他要你选择他或者选择你选择神，那他说如果你不选择他，他要离去，那他保罗说什么呢？就由他离去吧。那无论弟兄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三点就是纷争是纷争是会进入那最或者说那进入骨肉至亲的当中。好，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的人所有亚当的后裔那生来都是与神为敌都是神的仇敌那人因为罪的缘故，那生来就是跟神纷争的那而且人如果继续在罪的里面经历肉体的死亡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他是会永远跟神来隔绝分离的那因着罪的缘故，那因着罪的缘故他如果死在罪的里面，他是会永远是要承受那永恒的刑罚的。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来，他的目的他其实他已经成就了这就是这个救赎恩典。那他来他的目的就是为人来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那纷争那让那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那不至于与神永远隔绝，那不至于就是落入永恒的刑罚里面。那不过我们知道说，那主耶稣基督虽然成就那救赎恩典，那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就，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是会愿意来相信接受他的，那么所以纷争就因此产生了，因为有人拒绝基督，那纷争产生，我们知道说那 这样的纷争啊，更是会深入骨肉亲情的当中。那求主帮助你我啊，求主帮助我们。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信主的人啊，应当是愿意啊来跟人来和睦。当然，我们不能够违背神话语的教导。那因着我们行义，那我们会面对逼迫，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啊来胜过这些啊，让我们继续持守啊主给我们的吩咐教导，那不为别的，就是为着啊让我们这些仍然还是救恩门外的亲友啊都能够来看到耶稣基督啊，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好叫他们跟我们一样，那不与神纷争，而是能够来与神和好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所愿意的是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面对剩余的人生，在这地面上剩余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继续更多的来学习你话语所教导的，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活出基督的馨香，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就是让人看见耶稣基督，让人有机会来归信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我们行这些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面对一些拒绝的人的刁难、为难、逼迫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依靠仰望你，好叫我们能够借着所活的来也帮助这些与我们纷争敌对我们的人。求主施恩，求主带领，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生命。